发生的。
最近很多人在讲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很可能会发生，
因为俄乌就打紧啦，
因为俄乌在那边打仗，
咁啊有人就惊咧，可能中国大陆亦都会有机会攻打台湾咁样。
但也有人害怕，就是中国大陆也会有机会去攻打台湾。
如果中台两岸打仗咧，咁啊北韩又会打南韩噶啦，咁。
那中台那边打仗的话，北韩就会可能会攻打南韩。
咁啊，世界好混乱噶啦，
世界就会变成很混乱。
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呢都有关系的。
今天这样的情况跟我们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有点关系。
听完可能你会明白多一点、
听完你可能会明白多一点。
我们其实从该隐的生命呢可以认识到我们自己。
因为说我们从该隐的生命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今天的世界。
还有我们今天我们的世界。
首先我解释一下创世纪头的十一章。
我们解释一下创世纪头的十一章。
是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或者预表的，
其实有很多象征的意义还有预表，
其实有时候不是从那些字面的东西去解释的，
其实 有些时候也不是从字面去解释，
所以大家会发现有些解释不到，
其实有很多事情可能会解释不了。
我会很简单去理解呢，
我会很简单的去理解，
譬如上帝说他创造天地，
譬如说上帝说他创造天地，
第一天就创造了什么，
第一天是创造什么，这样
如果我们认真去想，你估创造天地这个这么大的工程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一句讲完，
我们去认真去想一想，比如说创造天地这个是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就弄完了，
当时应该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变化过程，
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但神怎么跟你说呢，
但神怎么跟你讲，
很难用文字形容的，
很难去用文字去形容的，
所以圣灵感动人写的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圣灵感动人写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OK 的啦，
这样就完了，可以了，
即大家明白多一点，就譬如你们我们的父母要跟小朋友教他性教育，
那譬如说我们简单讲，就是我们父母要跟小朋友介绍性教育，
你会怎么教他，
你会怎么去跟他讲呢，
你真的讲得他明白吗，
你真的能够讲得他明白吗，
不可能、
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们就会以前妈妈就说我们由石头爆出来的，
然后所以以前我们母亲那一代就说我们从石头里面爆出来的，
从街捡我回来的，
从街上面捡我回来的
解决了但是今天的人会懂得用一些小朋友的语言，可能教到他们明白少少嘢，
可能今天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朋友的语言去教他们明白一点事情，
但是都不完全的，是吧，
但是也是不完全的，
我们跟上帝我们就真的只是一个很无知的小孩子，
我们跟上帝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很无知的小朋友一样，
上帝要将他本来所做的很伟大的创化工程告诉我们，
上帝要把他们很伟大的创造的工程要告诉我们，
只能够将它简单化，
只能够把它简单一点，
所以你一张启示录，一张创世纪里面，你就明白哦，原来世界是这样来的。
然后我们打开创世纪的时候，哦，原来世界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罪的势力开始控制人，
罪的势力开始去控制人，
由此呢又产生一些不敬虔的后代。
那由此产生一些不敬虔的后代，
而那些敬虔的人呢就被杀害，
那些敬虔的后代就被杀害。
你就看到人类的社会呢由应该以神为中心，
你会看到人的社会由神为中心
就变为以人为中心了，
就变成以人为中心了，
以自己为中心了，
以自己为中心，
变成一种很自我膨胀的生命了，
变成用以自我膨胀的一种生命，
那个高峰就是拉麦了，
那个高峰就是拉麦，
以前大家应该听过拉麦啊，
大家应该也听过拉麦吧，
第一个草以拉有两个老婆的人，
第一个有两个老婆的人，
破坏神的婚姻制度，
破坏了神的婚姻的制度，
很自高自大的，
很自高自大的，
如果杀该隐的就遭报七倍，
如果杀该隐的遭报七倍，
杀我拉麦的遭报七十七倍，
杀我拉麦的要报七十七倍，
他仿佛自己是扮演神的角色，
他仿佛把自己扮演是神的角色，
喂，只是创世纪一段很短的日子，
只是创世纪一段很短的日子，
一个个人的拉麦就已经高傲到想同神同等，
那个一个个人一个拉麦就已经想高傲成为神一样，
慢慢发展就去到这个巴别塔，
然后慢慢发展就成为巴别塔，
巴别塔就代表全个人类都想同神同等。
巴别塔就是代表整群人类都想跟神同等。
这个就是创世纪，
这个就是创世纪。
用一些好像是很简单的描述，但是帮你明白背后一些很深重的属灵意义。
那他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描述，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些很深重的一些属灵的意义。
总之人离开神之后，
总之人离开神以后，
人的心灵也都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人的心灵都得不到真正的满足。
刚才你看到那个经文记载，人会识弹琴吹箫了。
那那个时候你看到那边的人说人会弹琴会吹箫，
积极地讲就文化出现，
自己讲一点就是文化出现了。
消极地讲，人要靠一些娱乐啊，要靠一些东西来安慰我们那个空虚的心灵了。
然后消极一点就是人要靠一些娱乐或者一些东西去安慰我们自己的 心灵
才可以度过到日子，
才能够过日子。
人就开始懂得用工具了，是吧？
人也懂得开始用工具，
方便了来生产，
方便我们在生产上面。
但是也都代表他们懂得开始打交了，
但是也代表我们懂得去打架，
用工具来打交和打仗，
用工具去打架跟打仗。
人的生活呢，开始从早期在伊甸园里面呢跟神很和谐相交就得到满足的生活已经不相同了。
跟人早期在伊甸园那边能够很简单的就可以得到与神同在的满足变成不一样。
所以该隐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
所以该隐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人的故事，
是预表着离开了神之后整个人类的情态，
是预表了整个人离开了神那个时候的状态。
你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经文呢，
要说我们从一个宏观一点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经文，
你又不会问牧师为什么那个人会有个老婆吵的，明明亚当夏娃生了两个仔都没有说生个女儿。
然后你就问牧师为什么该隐会有老婆了，明明都只有说亚当夏娃只有一个儿子，没有说他要生了女儿。
你问我其实我都答不到你的。
那其实我也 不懂得怎么回答。
好，我们今天就去认识该隐。
我们今天就去认识该隐。
首先呢，我们要该隐的名字。
首先我们去认识该隐这个名字。
该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该隐的名字是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刚才圣经里面，没了经文。刚才圣经里面是有说的，就是得到。
其实该隐在经文里面就有讲到他是得到。
他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根是好像英文的 to get。
那好像英文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根在英文里面的 to get 就是去得到的意思。
得到啊，甚至是有些掠夺的意思。
去得到甚至是有掠夺的一些的意思。
那原来人的痛苦呢，其实就是在得与失之间。
原来人的痛苦就在得与失的当中。
人总是想得很多东西的，
人都希望得到很多的东西。
由人离开了上帝之后，
从人离开了上帝以后，
人的心灵就是不满足的了，
人的心灵就不满足了，
有个很大的空虚嘛，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虚。
所以那种想得更多东西来填塞这种空虚的心态呢，就出现了。
当我们想得到一些东西能够填塞我们这个空虚的事情，这个情况就出现了。
无论是具体的东西或者抽象的东西，
无论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或者是抽象的东西，
无论是物质或者非物质，
无论是物质或者是非物质，
我们都想得多一点，
我们都想得到一些。
所以人之所欲无穷，
所以我们说人之所欲无穷。
但是人类的痛苦也都由这样而出现，
但是人的痛楚却是从这边出现。
那该隐很有野心的，
该隐很有野心，
他是想得到神的赞赏或者宠爱的，
他是希望得到人神那边的赞赏还有宠爱的。
结果这个欲望这个欲念呢，就带来了他的仇恨，
但是这个欲念却带来他的仇恨。
这个得到一些东西的欲念呢，就带来了杀戮，
他因为希望得到这个欲念就变成一个杀戮，
所以他就要杀了亚伯，
所以他就把亚伯杀了，亚伯杀了。
其实历世历代的战争都是这样的，
其实历世历代的战争都是一样的。
某些皇帝
某些
总统
某些皇帝某些总统
想建立自己的威信，
希望建立他自己的威信
势力，
他的势力
地位
地位。
很简单，发动一场战争，
很简单，发动一场战争，
打得赢啊，那人家人民就更加支持他了。
那打赢的话人民就会更支持他了。
所以该隐当时都是这样，
所以该隐当时也是这个样。
但是当他得到之后他就有所失了，
但是他得到以后他就失去一些，
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家庭，
他失去了自己的兄弟，
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兄弟，
他失去了平安，
他失去了平安，
他失去了跟神美好的关系，
他失去了跟神美好的关系。
这个就是罪的后果，
这个都是罪的后果。
所以从圣经第四章已经很清楚帮我们明白人类的罪带来我们什么影响，
从圣经里面第四章就带给告诉我们从人类的罪带给我们什么的影响。
生命就是这样，
生命就是这样，
是有得就有失，
有得必有失。
所以主耶稣都讲过，
所以主耶稣有讲，
人若赚得全世界，
人若赚得全世界，
若赔上了生命，
若赔上了生命，
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你 OK 的成功的，你可以得到全世界的。
哦，要说你成功的话，你是可以得到全世界的。
不过主耶稣提醒你，你会赔上了生命。
但是主耶稣提醒你，你会赔上了生命，
即意思是失去一种很宝贵很真实的生命。
主耶稣是说你失去了一种很宝贵很真实的生命。
你自己要想生命重要还是全世界重要，
你想想看到底生命重要还是全世界重要。
这个主耶稣要我们思想的课题，
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思想的课题。
得一就会失一，
得到一个东西我们就会失去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来的。
你要计算清楚，
你要计算清楚，
而且通常是得不偿失，
通常是得不偿失的。
该隐当时就是没有计算清楚，
该隐当时就是没有计算清楚。
主耶稣也都教导我们，我们要肯舍去，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愿意舍去，
我们先有所得，
我们才会有所得。
他说凡为我撇下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
他说凡为我撇下生命就必得着生命。
主耶稣的教导和这个世界给我们教导是很不同的，
主耶稣给我们教导跟这个世界给我们教导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普通的教导是我们要得就要去就是吧，
世界告诉我们要说要得我们就去争取，
主耶稣教我们你要放低然后你就会得到，
主耶稣却教导我们我们要放下我们就可以得到。
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你如果要得到快乐的途径呢，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有说我们要得到快乐的途径，
我们可以一无所有，
我们可以一无所有的
仍然喜乐，
仍然喜乐，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
这个跟佛家的观念已经很不同，
这跟佛教的观念就不太一样。
佛家强调人的痛苦呢就是由欲望而来的，
佛教里面强调人的痛楚就是从欲望里面而来的，
跟刚才我们讲的有点接近的，
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有点接近。
如果人要没有痛苦呢，
但是人要说要没有痛苦，
你就要完全去除你的欲望，
就是你要把你的欲望完全去掉。
怎样去除欲望呢？
怎样能够 除掉这样欲望呢？
你就要看透这个万事万物都是空的，
你要把这个万事万物都看透了，他们是空的。
你要放低一切人间的执着，
你要放下所有人间里面的执着，
所谓当上显执，当
所谓当上显执、
okay. 即是将那些相，即是外面那些其实是幻象来的，
他们那个相就是一个幻象来的。
佛家其实很唯心论的，
其实佛家是一个很唯心论的。
你眼见的东西你以为很宝贵吗？
你眼见的东西你认为很宝贵吗？
其实都是幻象幻影，
其实只是一些幻象一些幻影。
即是你弟兄你追求个很漂亮的女仔令你很痛苦，
那弟兄你追求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让你觉得很痛苦，
你想想50年后是怎样的，
你想看50年后是怎么样的，
你不会追的了，
你不会再追了，
那你就不要执着了，
你就不要执着了。
再极端一点，你想想坟墓里面的人是怎样的，
再极端一点，你想看坟墓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
你估计现在戴安娜是怎样的，
你想看现在戴安娜怎么样呢？
在世的时候很美艳的，
在世的时候她很漂亮，
但过身如果撞在坟墓里面，她都是变成枯骨一堆而已，是吧？
那她撞了以后也变成是枯骨一堆
了、哦、那我们想要那么执着呢？
那我们怎么样那么执着呢？
所以你看 得透这个空呢，你就不会那么搏命去搲这些东西了。
就说你看得透这个空呢，你就不会那么拼命的去抓这些东西。
所以佛家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透过这个空的观念，
所以佛家要解决人这个问题就要透过这个空的观念。
但基督教不是停在这里，
但基督教却不是停在这里，
我们都强调我们不执着眼前的东西，
我们也强调我们不执着眼前的东西，
我们也都不去强求，
我们也不去强求，
但是我们更加强调是舍弃，
我们更强调我们要舍去，
这个是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个是一个更高的层次。
我不是说那些东西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我们不是说那个东西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那些很具体的，
这个是很具体的、
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有吸引力的，
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们愿意舍弃了，
但是我们愿意舍去了，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
我哋里面唔系空无一物，
我里面并不是空无一物。
喺我哋嘅生命心灵里面，我哋有个中心就系我哋嘅主耶稣。
我们心灵里面有个中心就是主耶稣。
我系因为主耶稣，我可以舍弃晒、放低晒周围呢啲咁美丽嘅嘢。
就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周围那么多美丽的东西。
因为我肯定我已经拥有最宝贵。
因为我们肯定我们有拥有那个最宝贵的。
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
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
他说如果你见到一粒很无价的珍珠，
又说他说你又说看到一个无价的珍珠，
你是不是愿意变卖你所有的来换取这粒珍珠？
你是否愿意变卖了你所有的东西去换取这个珍珠？
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是这样，
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是这样，
是因为耶稣，
就是因为耶稣，
所以我们可以放低其他一切，
我们可以放下其他的一切，
我才是得着最宝贵，
我们才能够得着最宝贵。
亚当的后裔，
亚当的后裔，
该人，
该人
就是想去得更多的，
他就希望去得到更多的。
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后裔？
你知道你是谁的后裔？
在圣经里面我们是被称为新亚当的后裔，
我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新亚当的后裔。
旧约的亚当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
旧约的亚当并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
主耶稣就是那个新约的亚当，新的亚当，
主耶稣就是那个新的亚当。
亚当的后裔是继续沉沦，继续犯罪，
亚当的后裔就继续沉沦，继续犯罪，
要去得很多很多的
东西，他要去得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更加痛苦，
但是更加痛苦。
新亚当的后裔，
新亚当的后裔
着意要去舍去，要去舍弃，
就决定要去舍弃。
我们愿意有所失的，
我愿意有所失。
这个是两种很不同的生命，
这个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反思自己，你是在亚当里面造成的生命啊，
你反思大家自己是从亚当里面做成的生命呢，
定是你是新亚当里面造成的生命，
还是新亚当做成一个生命？
个人肯定是旧的亚当的生命，
该人肯定是在旧的亚当所生的生命。
我们呢？
那我们呢？
你要记住以弗所说的一句说话，
我们要记得以弗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们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
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
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杰作，
我们应该生命是一个杰作，
是在耶稣里面造成一个杰作，
在耶稣里面基督里面做成一个杰作，
跟旧亚当的后裔是很不同，
是跟旧亚当的后裔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再看刚才那段经文，有讲到该人的限制，
我们看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讲该人的限制，
就讲该人和亚伯大家都向神限制，
我们看到该人跟亚伯都向神限制，
他们两个制是一个献牛羊的脂油，一个献那些地上的植物，是吗？
一个字是献牛羊的脂油，一个是献地上的植物。
如果你看到圣经呢，神呢就欣赏其中一个的祭物啦，是吧？就不喜悦另一个的祭物啦。
你看到圣经，你就看到神欣赏一个人的其中一个人的祭物，都不欣赏另外一个人的祭物。
神甚至是称赞一个，就责备另一个。
神甚至是称赞一个，责备另外一个。
留意这个不是偏心哈。
其实大家留意，这个并不是偏心。
偏心不是大家所理解的。
偏心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
第日有机会我来讲一堂就是讲偏心的嘢。
我有机会来讲一堂就是讲偏心的事情。
我哋听第七节啦。
我看第七节。
第七节咧，神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他说：神说，又说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门前，
罪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你却要制服他。
呢一句当然就系我今日要分享嘅重点啦。
这句当然是我要分享一个重点。
即系神话咧，该人行得不好。
这个就是说，神说该人你就行得不好。
但我哋要问佢点样行得不好咧？
我们就要问他怎么样行得不好啦？
佢有奉献，
他有奉献啦，
仲唔够咩咁？
还不够吗？
咁事实上神就系话唔好啦吓，
但事实上神就说不好，
好难解释，
这个很难解释。
我哋所睇到就系亚伯所献上嘅咧，系神可以喜悦嘅。
我只看到亚伯所献上的是神所喜悦的。
个人所献嘅咧，就系、是、只系佢好似知道要献祭，佢就尽咗自己嘅本分就算啦。
家人就说他知道自己要献祭，他就尽了自己本分就可以了。
衰啲咁讲，佢见到自己有嗰啲谷物啊，嗰啲植物啊，佢就拿扎咁就献俾上帝啦。
他看到自己有什么谷物，他就拿一堆，他就献上去就算了。
如果俗语俗啲讲咧，就佢交啲行货啫。
那俗一点，那他就交一些就是普通的东西而已。
OK， 阿伯咧，佢所献嘅咧就好明显咧系有啲心思嘅。
亚伯他所献的很明显都有点心思。
佢好似知道神系好喜悦嗰啲羊羔啊、啲脂油啊嚟做嗰个祭牲。
他好像就知道神喜悦那个羊羔还有脂油去做那个祭牲。
啊，点解佢摸得到神嘅心意系咁咧？
他为什么能够猜得到神的心意怎么样？
以致得神嘅喜悦咧？
他以致得到神的喜悦啦。
嗱，其实冇答案嘅。
其实没有答案的。
因为太早期嘅记载啦。
因为这个是太早期的记载。
如果你想有答案呢，
如果说你有想有答案，
都是我们现在来断估解经的啫。
然后现在我们都是去估计而已。
咁有人咁解释就系，因为亚伯咧就观察到神啊为亚当夏娃做衣服啊。
那我们又说他就是有人解释，就是说因为有亚伯就是观看到神为亚当夏娃去做衣服。
本来亚当夏娃着咩衫噶？
本来亚当夏娃是做什么？
咩
冇
着衫啊？本来冇着衫，后来天气凉咗，佢哋揾啲叶子嚟编织衣服，做咗
一件
好特别嘅叶衫咯。
本身是没有穿衣服嘅，但是天气凉了，他就用叶子编衣服来穿。
但系冬天你啲叶喂越着越冻啦，系嘛啲叶？
你就想想看，冬天都是叶子不够暖啦。
咁啊，神好体贴我哋嘅软弱啊！
神就很体贴我的软弱，
所以神就用咩嚟帮佢哋？整只冰俾佢嘛，
啊！神就帮佢做一个披草给他，
系神自己用，即系唔知点杀啦。嗱，你即系你需要信圣经就得噶啦吓。总之神就整咗件皮毛嘅衣服俾亚当夏娃嘛，
我不知道神怎么杀，但是你相信就可以了。我就是做了一个皮毛嘅衣服给亚当夏娃。
即系解经嗰啲人就观察，咦？亚伯就系睇到神咧，就为佢嘅爸爸妈妈做咗件有皮毛嘅衣服。
亚伯就知道他上帝为他的父母就做了一个有皮毛的衣服，
再灵异啲都得，
再灵异一点也可以。
就是人自己做的咧就遮蔽唔到自己嘅羞耻嘅，
人自己做了就遮蔽不了人的自己的羞耻的。
但神为你做嗰件衣服就能够遮蔽到你嘅羞耻啦，系嘛？
神为你做的衣服就能够遮蔽你的羞耻。
咁嗰件兵啊，系咪一定要杀咗只羊羔先得噶？
那你想象着那个皮草，是不是把那个动物把它杀掉了？
所以一定要只羊羔献上，然后人嘅罪恶啊、羞耻先可以除去。
哦，所以就是这个羊羔要献上他的生命，
你
然后这个才能够遮掩人的罪恶还有羞耻的。
呢啲就是上一代嘅灵异解经。
这个上一代的灵异解经，
你话随意解经都得，
你说随意解经也可以。
咁啊，俾大家参考下啫，唔系我嘅意思。
这是给大家参考一下，不是我的意思。
咁但系有事实上，亚伯咧系牧羊嘅，你睇到圣经吓。
我们也看到亚伯是牧羊的，大家看到圣经就知道。
但又好奇怪嗱，你记住创世纪嘅时代，佢哋系素食嘅。
但系创世纪的时代，他们是素吃的。
佢系唔需要食羊肉、牛肉嘅。
他们不吃羊肉，不吃牛肉的。
咁就算做衫都做唔到咁多件噶，系咪？着咁多件冰，
做衣服也做咯，
唔需要，
做不了那么多件衣服的。
咁点解佢要牧羊咧？咁
他为什么要牧羊呢？
有人咪就话，咁佢牧羊就系冇用嗰啲羊，佢就系为咗我哋献祭俾上帝。
他说他牧羊是没有用的，他就是为了要献祭给神而已。
哇！咁佢嗰个连佢嘅工作，佢个牧羊都系目标系为咗服侍佢上帝。
就是他这样的，他目标，他的工作都是要为了要服侍上帝。
嗱，嗰人就唔同，嗰人系种地嘅。
耕耘不一样，他是种地的。
他种那些田地是顾及他自己基本的需要来的嘛。
种地他是要顾及他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
是人的需要。
是人的需要。
但是绝对不是神的需要。
绝对不是神的需要。
所以呢就是这样解释的时候就第一个结论就是那个人是一个不考虑上帝有什么需要的。
耕耘就是一个不考虑上帝有什么需要的。
就总之他是将他自己有的东西事事淡淡就献给上帝。
他把他自己有的东西就随随便便去拿一点东西给上帝，
以致上帝是不喜悦去献的祭，
所以上帝是不喜悦他的献的祭。
个人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人的生命的翻版，
个人就好像我们人现在生命的翻版，
只是顾自己的需要，
只顾他自己的需要，
体贴自己，
体贴自己，
不体贴神，
不体贴神。
但是亚伯就愿意观察神的需要，
但是亚伯就愿意去观察神的需要，
观察神喜悦什么，
观察神所喜悦是什么，
以致他的祭祀呢，他的祭品呢是神喜悦的，
以致他的祭品是神所喜悦的。
个人只是勉强做了神的要求，
该人只是勉强去做了神的要求。
两个最大的分别，
两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哪个有用心去揣摩神的心意，
到底是谁才有心去揣摩神的心意呢？
那个解释过程很难讲啱唔啱噶啦。
这个解释过程其实很难解释到底对还是不对的。
但系结果系好明显，上帝喜悦 阿爸，
但是结果确实很明显，上帝是喜悦亚伯的这个职务。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献祭可以代表我们的侍奉吗？
这个献祭是可以代表我们侍奉，
我们为神所做的事啦，
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
奉献啦，
我们的奉献。
咁呢个系我哋个个都会做嘅嘢。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
但系留心，唔系每一个人都蒙神喜悦。
但是留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蒙神的喜悦。
睇你有冇真正嘅心，
看你有没有真正的心，
睇你有冇去揣摩神想你做啲乜嘢，
看你有没有去揣摩神让你做些什么。
即系好似简单讲送礼，
简单一点说，我们送礼好了，
个个都识送礼，
大家都会送礼，
但系唔系个个都识，我真系唔识嘅。即要捉摸到那个受礼者的心水，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去能够抓到那个受礼的那个人他的心意，
是吧？大家去旅行就明白
了，大家去旅行就明白了，
怎么都要买些手信给一些同事给一些人这样，
那大家去旅行都会买，总要买一点东西，手信给同事，
那你会怎么买？
你会怎么买？
不是锁匙扣啊，那些磁石贴啊，那么一炸买回来，那每人一个嘛。
那所以什么是钥匙扣啊，那么那个磁铁啊，就是买一大堆来，每人一个分了就完了。
你觉得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了？
你觉得你把你应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收的也没收了，
收也收了，
会不会？哎呀，好开心啊！
他会收到很开心啊，谢谢
我。
你送个钥匙扣给我。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个好好的朋友，
要说你真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啊，你去到旅行的时候，
你去到旅行的时候，
你真的会见到一些东西，你觉得啊，他会喜欢这样东西，虽然可能贵一点，你会特登买那样，你知道他喜欢的东西来送给他，
你会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个东西，你贵一点，你要买专门买给他。
当他收到的时候，
当他收到的时候，
他真的会很开心，
他真的很开心的，
因为你不同，你真的知道他的心意而送那样手信嘛，
因为你不一样，你是知道他的心意去预备那个手信给他。
所以每一样为神所做的都是奉献，
所以每一件为神所做的都是奉献，
都是一个祭，
都是一个字。
但我们要时时问自己，我们献的是该隐的祭还是亚伯的祭？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献上是该隐的祭还是亚伯的祭？
好，第三样，
第三个
是该隐的罪，
就是我们该隐的罪。
那该隐献的祭其实神讲明不喜欢的，
该隐的献的是神说明了，都是说明了不喜欢的，
讲得很清楚了，
讲得很清楚了。
该隐是知道神不喜悦了，
该隐知道神不喜悦，
那原本你应该怎么做呢？
原本应该怎么做？
他应该积极反省，
他应该去反省
改善，
去改善，
可能再献过都得，
可能可以再献一次，
但是有没有这么做呢？
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呢？
没
有，
他没有，完全没有处理自己的问题，
他完全没有处理自己的问题，
他只是发怒，
他只是生气了，
妒忌，
他妒忌，
好不满，
很不满，
他更加容让他那种怒气在他心里面发展，
他容让那个怒气在他心里面去发展，
于是变成罪，变成恨，变成恨，
跟着是变成恨，
最后这个恨更加变成行动，
这个恨最后变成行动，
就杀了亚伯，
就杀了亚伯。
我们时时讲笑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我们常开玩笑，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边发生了，
是吧？按圣经全世界只有四个人口而已，那时
我按圣经全世界只有四个人口而已，
有两个打交，
有两个打架，
那还不是世界大战，
还不是世界大战吗？
还杀了一个，
还杀了一个，
即死了四分之一人口，
死了四分之一人口。
anyway， 无论怎样，第一件凶杀案就发生了，
无论怎么样，第一次的凶杀案就发生了，
就是由这个恨而来，
这个就是从恨而来的。
所以神头先在那节经文已经提醒他，即第七节经文已经提醒了他，
所以在第七节的经文里面提醒了，
罪是会像一个面罩一样，这个我们讲罪会像一个面罩一样，从新约圣经，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罪就好像一个面罩一样，
将全团发起来的嘛，
把全团发起来，
所以罪是会发展的，
所以罪是会发展的，
是会扩大的，
会扩大的，
会延伸的，
会延伸的，
一样罪一定会变成两样罪，
一样罪必然会变成两样的罪，
两样跟着变很多很多的罪，
两样会变成很多很多的罪。
严重一点
讲呢，严重一点讲，
一个很小的罪，
一个很小的罪，
都会令人变去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
都会让人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地步。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想清楚然后才好犯罪，
我们应该想清楚才可以，才好好去想清楚才去犯罪。
你有没有勇气去承受一切？
你有否这个勇气去承受一切？
你有没有勇气去承受那个损失或者失去一切？
有否这个勇气去 啊，承受这个损失，甚至是失去了一切。
个人就俾佢呢个罪一路发展，
该人就让他这个罪一直的发展，
俾佢控制咗，
被他控制了，
于是佢嘅前途。
于是他的前途，
家庭，
他的家庭，
一生幸福，
他一生的幸福，
佢灵性嘅关系，
他跟神灵性的关系，
同父母嘅关系，
还有跟父母的关系，
都委喺自己手里面，
都委在他自己的手里面。
好简单，就是委于自己嘅脾气里面，
就委于他自己的脾气的里面，
委于佢嘅仇恨嘅性格里面，
委于他仇恨的性格里面。
该人唔能够成为自己嘅主人，
该人不能成为他自己的主人。
神喺创世纪咁早嘅篇章里面。
神在创世纪那么早的篇章里面，
就向我们教导整个人类，我们要明白那个罪的势力的可怕。
我们就让我们整个人类去明白罪这个势力的可怕，
仇恨的可怕，
仇恨的可怕。
所以你在历史里看到希特拉，
所以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希特拉、
史太林、
史塔林，
甚至毛泽东，
所以毛泽东
很多的历史人物，他们其实就是该隐的后人。
很多的历史人物，他们就是啊，该隐的后人。
他们犯的就该隐的错。
他们犯的也就是该隐的错。
上帝一早就提醒我们，在这么早的篇章，
上帝在那一早那么早的篇章里面就提醒我们，
他必恋慕你，
他必恋慕你。
那个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就是那种罪性，
就是那种罪性，
潜藏在我们里面的那种罪性，
潜藏在我们心里面那个罪性。
那个恋慕是一个得着的意思，
那个恋慕是一个得着的意思。
哦，很有趣，那个人的名字就是要得些东西嘛，
该隐那个名字他就得一些东西。
但现在神讲恋慕就是你被人得到些东西，
但神说这个恋慕就是你被人得到了，
不是你去得到些东
西，你不是你去得到一些东西，
是罪得了你，
而是罪最后得到你。
这个玩着一个很有趣的文字游戏，
在玩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字游戏。
人会被你的罪得着，
人会被罪得着，
人会成为罪的奴仆，
人会被成为罪的奴仆。
神更加说他在门前，你不消灭他呢，即是你俾佢入咗你个门咧，佢就要霸占你成间屋噶啦。
他又说在门前你不消灭他，他就进去就要霸占你整个房子。
系你成为罪嘅奴仆，
是你成为罪的奴仆。
大家听过嗰、那个唔知系咪伊索寓言嗰只骆驼入个帐幕嗰个故事啦，系嘛？
大家有冇听过伊索寓言里面骆驼进入那个帐篷嘅故事？
即系得寸进尺，本来话俾我鼻入嚟嚟暖下啫，咁样吓。
啊，本身就说让我的鼻子进来就暖一暖。
你肯俾佢入多啲，入多啲，佢就成只骆驼入咗你个帐篷，就撑咗个主人走咁样。
那多进去一点，进去一点，最后就把那个主人赶走了。
罪嘅势力真系咁，
罪的势力就是这样，
系好大，
很大的。
我谂大家唔会否认，
我相信大家不会否认。
连圣徒保罗都话：若想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圣徒保罗也说：欲想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初时好似系我哋自己犯罪。
起先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自己犯罪，
是我们呢透过犯罪去得到一些最终之乐，
是我们透过犯罪去得到一些最终之乐，
好像很过瘾一样，
好像 很过瘾的样子。
但慢慢是我们被罪控制住，
但是慢慢的却是我们被罪所控制。
神预言说人最后是会被你自己的罪捆绑缠绕，
神预言你最后会被自己的罪所捆绑，会被缠绕，
人不得自由，
人不得自由，
人被罪恋慕了，
人被罪所恋慕了。
恋慕好像一个挺好的名字，挺好的字啊。
这个恋慕这个字好像蛮好的一个字。
有没有人被人恋慕过？
有人被人恋慕过？
有你就明白多一点，
有你会明白多一点。
恋慕很缠身的，
恋慕非常缠身的，
是吧？不让你走的，
不让你走，
死缠烂打，
死缠烂打，
在街上面都捉住你不放，
在街上面抓着你不放，
三更半夜可能都打电话给你，要你跟他聊天，
三更半夜打电话给你，要你跟他聊天，
等你放工或者接你等你上班、啊、
在公司门口接你下班，也等你上班。
哇，恋慕真的很缠身，
恋慕非常缠身。
所以圣经很有趣，他用一些很图像化的帮你明白原来罪那种可怕，
甚至很奇怪很特别的，就用 很图像化的一个词让你明白这个意思。
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
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
你跟某些罪打上了关系的时候，
你跟某些罪是搭上了关系的时候，
他就这样恋慕你，
他就这样恋慕你，
缠绕你，
缠绕你。
我想弟兄姊妹反省一下自己，你都会承认可能你都被某些仇恨缠绕。
弟兄姊妹说，你反省一下，你可能会被一些仇恨所缠绕，
你很多年都放不下恨一些人，
你很多年都放不下你去恨一些的人。
纏得你好紧嘅嗰种嗰种罪系咪？
那个罪是缠得你很紧啊！
有啲人会被贪念缠绕，
有些人会被贪念所缠绕。
虽然信咗主好耐，
虽然信主了很久，
但仍然好爱呢个世界，
但是还是仍然爱这个世界，
仍系好想揾你嘅第一桶金，
还是很希望去赚你的第一桶金，
仍系好想做月球人，
还希望做自己做月球人
或者星球人。
或者星球人
都明白，月球人每个月赚一球啦，
每个人都赚一球，
星球人更好，是吧？
星球更好，
那个贪念是无止境的，
那个贪念是无止境的。
当然更多人我们会被情欲缠绕，
当然更多人会被情欲所缠绕，
想脱身都脱不到，
想脱身也脱不了，
你是很身不由己，
你是非常身不由己。
记住弟兄姊妹，
记着弟兄姊妹，
罪你玩不起，
你还不起，
是圣经神一早提醒我们。
这个是圣经神一早提醒我们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大陆的顺口溜啊？
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大陆一个顺口溜？
你翻译了哈，十个男人九个滚，
十个男人九个滚，
第十个还在想，
第十个还在想，
十个官员就九个贪，
十个官员九个贪，
第十个就未上班，
第十个还没上班。
即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会俾啲罪咧，系一路即系都活响嗰啲罪行里面嘅咁样。
他们说每个人都活在那个罪行里面，
冇人可以避免，十个都系咁嘅，
十个都是这样的，
都被罪控制，
都被罪所控制。
大家如果时时有睇新闻，
如果大家有常常去看新闻，
你都应该同意有好多悲剧，其实都系因为人嘅罪而发生嘅。
大家会同意很多的悲剧都是人的罪而衍生出来，
甚至那些交通意外，
甚至那个交通意外，
你短短过一个礼拜有几架那些轻型货车发生交通意外，你知不知道？
短短一个礼拜，上个星期里面就很多轻型货车发生了交通意外，大家知道吗？
一架呢就在葵涌道有架巴士无端端停低嘛，然后架轻型货车就撞下去，咁接个司机自己死了。
葵涌道那边有个巴士停下来，那个轻型司机的货车就撞上去，那个司机就死了。
另一个就在观塘呢，就有个人是无牌驾驶的了，咁呢就揸架又是轻型货车，就刹唔到掣，就撞咗前面有个电单车，咁那个女仔坐电单车的女仔就飞了出去，就撞死咗。
然后有一个就是无牌驾驶，他开了一个轻型客车啊，客货车，就是把前面那个摩托车的女孩子撞在，就撞出来就死了。
昨天呢就西贡有个货车就过重，就撞咗个阿伯。又死了。
然后昨天有一个施工那边有一个轻货车，它载重太多了，就撞了一个老人家，就撞死了。
大家看看交通意外，
大家看看交通意外。
但我自己是成日揸车的人，
那我自己是一个常常开车的人，
我是很明白，
我是非常明白。
好多用我咁讲，希望中间冇弟兄系揸轻型货车，不过又唔同嘅，你揸可能好小心。好多揸轻型货车嗰啲系当自己揸紧个跑车啊。
然后告诉大家，当中可能有弟兄姊妹去开那个轻型货车，他们开那个轻型货车，好像觉得他自己开跑车一样，
即系开到好快，
开得很快。
你跑车开得快，系还可以安全。
你跑车开得快，还可以安全的。
但系你架货车开得快，系好危险嘅。
但系货车开得快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有啲累死自己，有啲累死人嘅，其实都系因为人嘅自私，因为人嘅唔守一个规则。
那他有一些害死自己，也有一些害死别人，他就是因为他不守法，还是不他自己的自私，不守一些的规矩，
都是罪来的。
这个都是罪来的，
都是罪引致的悲剧，
这个都是罪引致的悲剧。
当然更加你看到一些新闻，那个23岁的瑜伽的教师是吧，被个男友割喉，所以我经常提醒姊妹不要那么拍拖啊。
然后那个23岁的瑜伽的那个导师，他被男友割喉，所以提醒姊妹不要那么早去拍拖。
不是早不迟的问题，不用那么恨，
不要那么
OK
恨，那么想去拍拖。
你都明白这个不是第一个啦，
大家也明白这个不是第一个。
记不记得很熟的，我们很熟的陈同佳啊，
大家很熟悉的陈同佳，
搞到我们鸡毛鸭血的，
要不弄我们鸡毛鸭血，
就是在台湾杀了自己的女朋友嘛，
就在台湾杀了自己的女朋友，
全部都好像该人的后裔一样，
全部都好像该人后裔一样。
但是你不要以为是外面的不信的人才会被自己那些罪性这样控制捆绑，然后做这样的这么恐怖的事。
你不要以为是外面不信的人才会被自己的那种罪性捆绑，做那么恐怖的事情。
基督徒一样会，
基督徒也一样会，
罪会乱舞你，
罪会念慕你，
恐缠绕你，
会缠绕你，
毁灭你，
毁灭你。
我呢度有张相，
我这边有个照片，
呢两个年轻人啦、啊，吓、啊，
这两个年轻人，
好耐以前我帮佢哋影嘅，
很久以前我帮他们拍的，
拍拖嘅时候好温馨，
拍拖的时候很温馨。
呢、这个弟兄是教会里面的执事，
这个弟兄是教会里面的执事，
是很多人的导师，
是很多人的导师，
很多受弟兄姊妹尊敬，
非常受弟兄姊妹的尊敬，
带很多年轻人，
带了很多的年轻人，
但是他后来跟这个姊妹结了婚，
但后来跟这个姊妹结婚了，
有两个小孩，
有两个小孩，
怎知后来姊妹发现他有第三者，
后来姊妹发现他有第三者，
是他以前的女朋友，
是他以前的女朋友，
他初初不承认，
他起先不承认，
后来被我跟他谈一路谈一路，后来他承认了，
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后来承认了，
那我们当然要停止啦，分手啦，
当我让他们停止要分手，
他太太愿意宽恕他，
他太太愿意宽恕他，
只要他愿意停止回到他身边，
只要他愿意停止回到他的身边，
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了，
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了，
他已经连教会连太太的说话都不听了，
他已经连教会跟他太太的话都不听了，
甚至我们梗会说惩罚那些啦，什么纪律处分那些啦，他都不理了，
他甚至我们有纪律惩罚那些他也不理了，
他继续他的行为，
他继续他的行为，
怎知有一天，
哪知道有一天，
这个姊妹是护士来的，
这个姊妹是护士来的，
在屋企烧炭自杀，
他就在家里面烧炭自杀了，
就咁死咗，
就这样死了。
好可惜，好痛苦嘅，痛心嘅一件事。
很可惜，很痛心的一件事情。
一个本来好好嘅弟兄，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弟兄，
都可以被罪一路捆绑缠绕。
他都可以被罪捆绑跟缠绕，
然后制造一个好大嘅悲剧，
然后再制造一个很大的悲剧。
所以唔好被罪控制。
所以不要被罪所控制。
如果你唔想被罪控制，
就说你不想被罪控制，
你系又要嗰啲喺嗰啲罪萌芽之初，你就去对付佢嘛？
你要在那个罪萌芽之初，你就要对付他。
由小罪就开始去抵挡佢。
从小罪里面就去抵挡他。
由思想嘅罪就开始去抵挡佢。
从思想嘅罪去抵挡他，
甚至系逃避佢。
甚至逃避他，
有些东西我们没得认叻的，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去以为自己很厉害的，
我们几熟灵都好，我们都敌不过那些罪的那种力量的，
我们无论是多么熟灵也好，我们是不能逃避这个罪的力量的，
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教我们要逃避淫行，
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要逃避这个淫行，
那些罪你只能够逃避的，
那些罪你只能够逃避的，
你不可以说、不怕我不会受到影响的，
你不能说我不怕，我不是会受他影响的。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受世界很多东西影响，
弟兄姊妹今天受世界很多事情影响，
我们很危险的，更加是将很多不是罪的变成不是罪，
我们很危险的把一些是罪的把它变成不是罪，
我们越来越个界线跟世人是就是混同了，
我们那个界线跟世人就慢慢的混成一起，
说大话一定大家不认为是罪啦，
说谎大家可能都不认为罪了，
自私不是罪啦，
自私不是罪，
买六合彩不是罪啦，
买六合彩不是罪，
同性恋不是罪啦，
同性恋不是罪，
堕胎不是罪啦，
堕胎不是罪，
那些东西不是挺好，不过不是罪，
那不是很好，但是不是罪，
仿佛呢现在我们的问题仿佛呢什么是不是罪呢，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我们现在仿佛就是那个事情 是不是罪是 由我们来决定的，
是由人类来决定的，
由人类来决定的，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是否真的这样呢，
讲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不过我都有关系，不然我不会讲，即是以前呢弥敦道近现在近裕华道有间 有座大厦火烛的嘉里大厦嘛，
以前弥敦道那个近左段那边有嘉里大厦 火灾的事情，
死了39人，
死了39个人，
那后来调查之后，
其实后来调查以后
可能火警的原因，
可能火警的原因
是那个大厦的电梯槽，
是大厦的电梯槽，
就电梯槽下面有些垃圾，
电梯槽下面有些垃圾，
就不知道有些火种跌了下去那些垃圾那里，
不晓得为什么那有些火种掉下去那个电梯槽里面，
就烧着了垃圾，
他把那个垃圾点燃，
然后那些火呢是沿着那个电梯的钢缆，
那个火是沿着那个电梯的 那个橄榄，
那个橄榄有解油的嘛，
那个橄榄有一些油，
解油当然是易燃的东西，
那些油当然是容易烧着了，
于是跟着这样烧了上去，
那跟着烧上去
就烧了整座大厦了，
就把整个大楼烧掉了，
很恐怖，烧死了30多人，
很恐怖的，烧死了30几个人，
那个结果是这样的，
那个结果是这样的，
看报纸你知道，
如果说大家可以去看看报纸可以找到，
那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为什么个电梯槽会有垃圾，那里不是垃圾站吗？
有两个问题，为什么电梯槽那么多的垃圾？
为什么会有火种？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火种？
是吧？我就明白
了。我就明白。
我未信耶稣之前。
我还没信耶稣之前。
我小个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好曳的嘛。
很顽皮的。
我时时就将啲垃圾塞咗入去搭 lift 嘅时候啊，塞咗去嗰条罅嗰度掉晒落。
我常常把那个小。
喂，人哋又睇唔到啊，系咪？又唔污染环境，咁咪掉晒落去咯。
我们小时候就把那个垃圾，就把那个从那个槽里面把它塞进去，
冇乜嘢啊！
我们没乱丢啊，大家也看不到。
冇犯罪啊？
没犯罪啊？
冇大不了啊？
没什么大不了。
但你估唔到，可以原来就系咁样，可以累死咗几十人。
但是你没想到，这样就可以把几十人把他累死啊，害死几十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罪唔系由我哋定嘅。
大家要知道，罪不是从我们来定的，
系由上帝定嘅，
而是从上帝定的。
即系一间学校。几多分合格，一定不会由个学生自己决定啩。
到一个学校里面多少分能够及格，并不是让学生来定吧。
如果你俾我决定，我梗系20分合格啦。
要让我决定，肯定是20分就及格啦。
但系我哋嘅成绩表梗系由校长、由学校嘅当局决定噶啦。
当然，我们成绩表是从校长还有学校当局去决定啦。
所以点会我好满意我自己嘅成绩表啊？咁样
怎么说能够说我自己很满意我自己的成绩表？
好似我哋某个高官系嘛？
好像我某个高官
成绩表，
很满意他自己成绩表。
我心谂真系，
我想，
所以罪系上帝决定。你多啲去了解圣经，你先知乜嘢其实已经系罪。
你要多一点了解圣经，才知道什么样才是罪。
唔好以为嗰啲罪系好少。
不要以为那个罪是很少，
但可以带来很大的悲剧，
可以带来很大的悲剧，
很大的破坏，
很大的破坏，
很大的伤害，
很大的伤害。
所以在教会生活都要小心，
所以在教会里面生活也要非常小心。
你不要以为随便讲一句说话，
你不要以为随便讲一句话
可能会伤害到很多人，
可能伤害了很多人，
可能带来教会很大的震撼，
可能会教会带来很大的震撼，
很大的纷乱啊，
很大的纷乱。
如果你讲一句不合宜的说话，
如果你讲一句不合宜的话，
有破坏性的说话，
有破坏性的话。
所以中国人都讲勿以善小而不为，
中国人就说勿以善少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不以恶少而为之。
所以就好似我头先讲，小心你心灵里面一啲好丁点嘅罪，
小心你心灵里面一丁点的事情来为罪，
唔好俾佢发展，
你不要让它的发展，
唔好俾佢慢慢就恋慕你，
不要让它慢慢的去恋慕你，
最后操控咗你，
最后操控你，
趁佢未发大之前，
趁它还没发大的时候，
消灭咗佢，
消灭了它。
我哋唔恋慕罪，
我们不恋慕罪，
亦都唔好俾罪恋慕，
也不要被罪所恋慕。
基督徒，我哋只系恋慕我哋嘅主耶稣。
基督徒，我们只是恋慕我们自己的主耶稣。
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怜悯我哋嘅软弱，
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
求圣灵你常在我哋心中做我哋嘅保卫师，
求圣灵常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保卫师，
将一切唔合你心意。
不一切不合你的心意，
污秽的，
污秽的，
邪恶的，
邪恶的，
都将从我们心里面除去，
都从我们心里面除去，
让我们时时跟主耶稣你坐席，
让我们常常的跟主耶稣你坐席，
迎接你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
迎接你进入我们心灵的里面，
充满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充满在我们思想的里面，
以致我们不让任何的罪在我们的心灵思想里面有一丁点的地位，
不让那个罪还在我们心灵思想里面有一丁点的地位，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
让我们生命能够荣耀你，
让我们献的祭是能够令你满足和喜悦，
让我们所献的祭是可以让你满足跟喜悦。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让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